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5月19号到5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台南真善忍国际美展震撼人心。作者：台南大法弟子。真善忍国际美展，2010年5月9号至21号，在台南市成功大学图书馆一廊展出。41幅画作全方位描绘了主佛降临、修炼喜悦、残酷迫害、呼唤良知、苦心救度等多方面主题和内涵，吸引了众多台南市民前来观赏，其中不乏艺术界、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他们纷纷表示，被美展的精湛写实技法和迫害的严重性深深震撼。多伦多召开2010年加拿大法会，2010年5月22号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多伦多大学 Convocation Hall 会议厅圆满落幕。来自加拿大各地的20位东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个人修炼、参与正实法项目、讲真相，特别是参加当地神院晚会筹办项目过程中的修炼体会。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古风悠悠，火灾和老虎都避刘县令。作者：陈碧谦。一、火灾和老虎都避刘县令。刘坤是东汉东昏人，今河南兰考北，通音律，有学识，常年有500余人跟从他学习，先后任江陵令、弘农太守、骑都尉等官，甚为光武帝刘秀所重视。当初刘坤任江陵县令时，每当发生火灾，他都对火磕头，拜请神明灭火，而每次都能使大雨倾降、狂风力止或转变风向，火灾即灭。弘农郡在今河南灵宝北的崤山至渑池之间有驿道，因为有许多老虎出没咬人，以致这个驿道无人敢走。刘坤调任弘农太守之后，所有的老虎都携其幼虎崽北渡黄河，主动离开了弘农郡，驿道便又顺利畅通起来。光武帝刘秀听到各方汇报这一情况后，感到非常惊奇，特意将刘坤调入京师任光禄勋官职，并且问道：我听说你先为江陵县令，能使风向逆转以灭火，后为弘农太守，能使老虎渡河以回避，这定是施行了德政以致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讲讲。刘坤回答道：这些情景纯属偶然罢了，左右的人都认为刘坤很迂腐，这正是说明成绩的好机会，为什么不讲啊？光武帝刘秀感叹地说：这是长者之言啊。回头吩咐有关的人将刘坤的事迹和他讲的话一并记入史册。二、根据实情救民第一。明道先生即程颢，北宋洛阳人，学者称之为明道先生，他是当时最著名的理学家之一，曾任户县、上元县主簿、晋城扶沟县令和晋察御史内行等官。明道先生治理地方时，有一年盛夏，堤塘严重溃决，要修复堤塘，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先向府衙汇报，府衙再向转运使司汇报，然后才能派人计算工程量，调发民工， 这样没有一个多月是不能动工的。明道先生说，如果像这样办理，庄稼早就旱死了，将来百姓吃什么呢？因为救民而获罪是我所不回避的。于是他首先组织民工堵塞了决口，然后才行文向上司汇报，结果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百姓们皆大欢喜。三，不怕杀头的袁安。袁安是东汉汝阳人，今河南商水，先后担任过楚郡太守、河南尹、司徒等官职，以刚正严明著称。袁安被任命为楚郡太守时，正碰上楚王刘婴被告发谋反。刘婴是武帝刘秀第六子，封楚王，喜好结交朋友，被告发想谋反，废洗丹阳泾县后自杀。朝廷命楚郡严查，受到牵连的有数千人。由于官府威逼太急，玉立严刑逼供，导致许多囚徒冒认罪名以求速死的人很多。袁安到郡后不入衙门，先直奔监狱去审理案件。他将缺乏确凿证据的人依次登记上报后，立即予以释放。程俊和其他官员都叩头力争，认为不能这样做，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依附和包庇反叛朝廷者与之同罪，不仅要丢乌纱帽，而且还会掉脑袋。袁安说，我甄别命案所冒的风险确实很大，但是人命关天，法律不可以冤枉一个好人，如果出了问题，我做太守的一个人负责，绝不连累你们。于是他将自己审理弄清楚的各个有关人员的真实情况逐一向朝廷汇报。汉明帝看了，心中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即批准回复同意。结果被袁安冒着丢官杀头的危险救出狱的有400多家。术士均据明代郑轩、卓非安日纂。
因果报应实录，忍让他人有后福，作者古光。过去有位穷书生，以代写书信维持生活。有一次临过大年时，在外面由于代写对联生意好一些，就买了一只公鸡送回到家中交给妻子。妻子正在烧水褪毛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长工急急忙忙地赶来说道，你这小媳妇真麻利，转眼功夫你都退上了。拎起小鸡就走了，这媳妇什么也没说。晚上丈夫回来了，问妻子说，怎么没做鸡肉呢？妻子说，都怨我太笨了，鸡没杀成就让它飞了，真的很对不起你。丈夫说，也是我无能，要有钱买点儿猪肉也就没这事了。初一的早上，邻居早早就来给穷书生拜年来了，对书生说，像你这大仁大义之人，日后必有美好前程，今年京城就是大比之年，理应前去应试。说的秀才脸通红，回答道，不怕您见笑，我连吃饭都困难，哪来的进京盘缠。邻居说，我知这情况，但是我愿意借给你，一不用定期还钱，二不要利息，我就觉得你日后必能发福。说罢就走了。邻居走后，秀才有顶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妻子笑着说，看来邻居家的鸡一定是找着了。秀才听得更糊涂了。妻子接着说，昨天邻居家把我们的鸡拿走了，我怕你回来生气发火，使人家过不好年，咱们也过不好年，所以我说飞走了。秀才明白了，从内心中佩服妻子仁慈大量。说话间，邻居的那位长工送来200两银子，说是东家让送来的，作为秀才进京的盘缠。长工并向秀才道歉说，真对不起，昨天错拎了你家的鸡。昨天晚上东家上厕所发现了自己家的公鸡，我们才知道是错拿了你家的鸡，可是你们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东家说，有如此大度的人，日后必有前程，因此从心眼儿里佩服你呀。秀才这回全明白了，原来是贤妻的仁义， 于是他拿了银两进京赶考，果然考中状元。善恶有验，更改自己命运的奇人，作者长河。了凡四训的作者明朝人袁了凡，他的一生曾经被一位算卦高人批得准准确确。袁了凡是江苏省吴江县人，童年丧父，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便命他弃学从医，以便赚钱养活生命，也可以救济别人。有一次他去慈云寺碰到了一位老人，相貌非凡，一脸长须，看起来飘然若仙风道骨。那位老人对他说，你是官场中的人，明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进学宫了，为何不读书呢？袁了凡就把母亲叫他放弃读书去学医的缘故告诉老人。老人自称姓孔，是云南人，曾得到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黄极术的真传。老人告诉袁了凡，照注定的术来讲，应该把这个黄极术传给他。于是袁了凡便把这位孔先生请回家中，并将情形告诉母亲。母亲说，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术的道理，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试试看灵不灵。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都非常的灵验。孔先生又给袁了凡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他说，哪一年考取第几名，哪一年应当补领申，哪一年应当做贡生，等到贡生出贡后，在某一年应当选为某省的一个县长，在做县长的任上三年半后便该辞职回家乡，到了53岁那年8月14号的丑时就应该寿终正寝，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袁了凡把孔先生的话一一记录下来，就这样又开始继续读书了。从此以后，凡是碰到考试所考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推定的名次。有一次按照孔先生推算的，做领生所应领的米应该领到91担5斗的时候才能出贡，但领到71担米的时候，学台图宗师就批准他补了贡生。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袁了凡私下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是否有些不灵呢？后来这事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不准他补贡生，直到丁卯年才准许他补了贡生。经过这番的波折，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灵米，算起来年前所吃的71担恰好补足，总计是91担5斗。袁了凡因为受到了这番波折，就更相信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而走运的迟或早也都有一定的时候，所以一切都看得淡，不去追求了。本来人的一生到这份上已经定型了，袁了凡也抱着这样的态度，当他寻了贡生，按照规定要到南京的国家大学读书。在没有进国家大学以前，他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这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在云谷禅师的禅房里，云谷惊诧地问他，自从你进来后，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呢？袁了凡老实告诉他，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得意何时失意，都有个定数，没有办法改变，就是要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也是白想，所以就老实不想，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云谷禅师笑道，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豪杰，哪里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袁了凡问何故，云谷禅师对袁了凡说，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既然有这一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束缚了，既被阴阳气数束缚，怎么可说没有数呢？虽说数一定有，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数所束缚住，若是一个极善的人，数就拘他不住了。 义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命是可以自己改的，而佛家是让人试透即善即恶之理力量的，试透了按照去做，命由我自己造，福由我自己求，我造恶就自然折福，我修善就自然得福。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实在是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我们佛经里说，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要求儿女就得儿女，要求长寿就得长寿，一番话惊醒梦中人，袁了凡开始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从此以后就整天小心谨慎，虽然是在暗室无人的地方，也常恐怕得罪天地鬼神，碰到讨厌他毁谤他的也能够安然地接受，不与旁人计较争论了。从进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到礼部去考科举，孔先生算的命应该考第三名，哪知道忽然考了第一名，孔先生的话开始不灵了。孔先生没算出袁了凡会考中举人，哪知道到了秋天乡试竟然考中了举人，这些原来都不是他命里注定的。接着他先发愿要做3000件的善事，经过了10多年的努力才把3000件的善事做完，结果夫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天启。后来每做了一件善事，随时都用笔记下来。他夫人不会写字，每做一件善事都用鹅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或是送食物给穷人，或买活的东西放生，都要记圈，有时一天多到10几个红圈呢，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10几件善事。到了丙戌年居然又中了进士，吏部就补了袁了凡宝坻县县长的缺，他又发了做10000件善事的心愿。做宝坻县的县长时，他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袁了凡叫他做治心篇，意思就是恐怕自己心起邪思歪念，因此叫治心二字。每天早晨起来坐堂审案的时候，叫家里人拿这本治心篇交给看门的人，放在办公桌上，每天所做的善事恶事虽然极小，也一定要记在治心篇上。到了晚上在庭院中摆了桌子，换了官服，仿照宋朝的铁面御史赵月道，焚香祈告天地，天天都是如此。夫人见他忙于公务，所做的善事不多，常常皱着眉头说，我从前在家帮你做善事，所以你所许下3000件善事的心愿能够做完，现在你许了做10000件善事的心愿，在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在夫人说过这番话之后，袁了凡晚上睡觉偶然做了一个梦，看到一位天神，他就将10000件善事不易做完的缘故告诉了天神。天神说，只是你当县长捡钱粮这件事，你的10000件善事已经足够抵充圆满了。原来宝坻县的田每亩本来要收银2分3厘7毫，袁了凡觉得百姓钱出了太多，生活太苦，所以就把全县的田清理一遍，每亩田应缴的钱粮减到了1分4厘6毫。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的。就这样袁了凡一生不断地做善事，孔先生算他到53岁时应该寿终正寝，但他到69岁身体还好好的，很健康，并且把自己身体力行改变命运的事写成了一本小册子《了凡四训》，传给他的儿子天启和后人。袁了凡更改自己命运的事的确是应该使人深思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都是以善恶有报为基点而展开的，翻开历史上数不清的古人笔记小说，大多记载和阐述着这样的道理，而袁了凡只是其中的一位，并且结合自身实际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了凡四训才能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岁月的磨砺已使他成为戳破无神论谎言的很好的一支利剑了。
轮回纪实，回忆温酒斩华雄，大法弟子龙二口述，五玉整理。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要感谢罗贯中和后世作者们的厚爱，把关云长写得如此轰轰烈烈，气贯长虹。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都是真实的故事，但情节有所不同，这里仅举温酒斩华雄一例和三国爱好者们切磋。古时候的武将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就是讲义气，两军相对各为其主，胜要胜得堂堂正正，输要输得明明白白，死要死得轰轰烈烈。温酒斩华雄一幕中，作者为了突出关云长的正面形象，对华雄略有贬义，其实华雄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堂堂正正的英雄。十八路诸侯兵发洛阳，第一仗就遇见泗水关守将华雄，那时的华雄在两军阵前已斩了几员大将，心中不免有些沾沾自喜。当他和关云长交手时，才知道今天遇见了劲敌。关云长和华雄在泗水关前大战300回合，未分胜负，同时双方对对方的武功都很佩服。那么为什么关云长最后胜了呢？问题就在两人的坐骑上。华雄的战马是没有任何特点的战马，两马错蹬时，由于惯性，华雄的马要跑一段距离才能回转马头，再行第二回冲刺。关云长的马叫对蹬拐弯马，此马有一种功夫，两马刚错完蹬就可以很快转过来，有时会用一只蹄点地，其余三只用力一转，动作更快。等关云长的马转过身来，华雄的马由于惯性还在往前跑，关云长就处于追击之势。关云长用刀背砸了一下华雄的马尾椎，那马腹痛没命地往前跑，华雄败了一个回合。第二回是华雄追关羽，关羽的对蹬拐弯马还有一个特点，只要关羽在马上俯下身体轻拍马颈，那马便知道主人的意思，把前身往下一俯，此时的华雄还认为关羽马失前蹄呢，就举起大刀向关羽后脑勺劈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关羽来个就地18滚，举起大刀将华雄战马的前蹄劈下，那真是马失前蹄了，华雄战马轰然倒下，把华雄的一只大腿紧紧压住。就在此时，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早已架在华雄的脖子上，千古历史瞬间成为定格。要说此时的关云长要取华雄项上人头，那是易如反掌。他为什么又迟迟不动手呢？因为关羽要听听华雄有何话说。华雄见关羽还不动手，就知道关羽的用意。华雄心想，关羽者义士也，不如趁此机会和他结为异姓兄弟，再死不迟。于是华雄说，关将军，两军相对各为其主，我从军以来未见能与我大战300回合者，今日能死在关将军刀下，也算死得其所，死得英雄。关将军在动手之前，我有事相求，不知将军可否答应。关羽看华雄一副英雄气概，是条汉子，就说，请华将军但说无妨。华雄说，我今生所恨之事，就是和关将军相见太晚，关将军若不嫌弃我这个败军之将，我愿和关将军结为异姓兄弟，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关羽见华雄说得恳切，也就答应说，关某正有此意，你死后你的妻儿老小，我会像照顾我的家人一样照顾他们，你的遗体我一定按军中规定以礼厚葬。请问将军，那第二件呢？华雄见关云长心直口快，也很感激，于是说道，谢关将军，第二件事，我被斩后，十八路诸侯可能乘胜追杀我的士卒，我军又不知要丢下多少妻儿老小，我死后就算十八路诸侯赢了， 请关将军阻止十八路诸侯，不要伤害我的士卒。关羽一听，原来华雄也是一位义士呀，当即就答应了第二件要求。要不是在两军阵前难寻私情，关羽早就把华雄放了。关羽把手一伸，拿酒来。后营军士立即端来两碗热酒。华雄右手拔出宝剑，在左臂上一划，将鲜血滴入碗中。华雄眼含热泪，激情满怀地说：大哥，今生相见恨晚，如有来世，我愿和大哥九旬千斩，醉卧沙场，我先敬大哥一碗。华雄高举酒碗，咕噜一下全部喝完。关羽也感慨地说：贤弟，你我虽各为其主，但贤弟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关某深受感动，在场全军将士也深受感动。我答应的事一定照办，如有一件为贤弟之意者，天诛地灭，我也敬贤弟一碗。说完，关羽高举酒碗一饮而尽。此时残阳西斜，苍烟落照，一阵晚风刮得黄沙滚滚，军旗飘飘，战马嘶鸣。两军将士亲眼目睹了这两位盖世英雄的生死离别，慷慨悲歌的壮烈情怀。华雄眼含热泪，双膝跪地，大喊一声：大哥，请受小弟一拜。华雄对着关羽做了三叩首，关羽也泪流满面，膝落尘埃，对华雄拜了三拜：贤弟一路走好。华雄跪地不起，对着关羽说：我和大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大哥就请动手吧。那时人真义气，在两军阵前，关羽也没有捆华雄，华雄完全可以伺机撤腿跑回阵地，捡条活命，或者是华雄捡把兵器偷袭关羽，说不定还转败为胜呢。但两人都非常诚实义气，关羽站起身来，解下绿色战袍铺在华雄面前，手举青龙偃月刀，只见一道寒光掠过，华雄首级落入战袍。关羽对着华雄的遗体拜了三拜，将战袍提起，跨上战马。此时十八路诸侯盟主袁绍发出命令，全军出击，不料关羽横刀立马，大吼一声：谁敢向前一步，休怪关某刀下无情。两军将士早被哥俩的英雄气概感动得五体投地，哪还有心思打仗。袁绍见军心被关羽所占，不如卖个人情，于是下令收兵。其实关羽斩华雄并没有灭华雄的威风，而是让华雄死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华雄的牺牲也衬托出关羽的宽广胸怀，高风亮节，义薄云天。我想这就是《三国演义》中义的含义吧。如今岁月沧桑，历史如轮，此事一去两千多年，温酒斩华雄的故事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之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多次转世来到大法弘传的人间，正遇李洪志师父广施善德，济世救人，但不知我那位当年沙场结义的华雄贤弟今在何方。但愿他能分清善恶，排除干扰，得法修炼，返本归真，同回家园。华雄贤弟，你能听到我发至心灵深处的呼唤吗？
人生感悟，善的深度，作者静一。法国作家雨果说，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同样，在我国五千年儒释道交相辉映的传统文化中，善始终是一个重要概念。儒家认为的善包含了仁义礼智、孝悌忠信。道家始祖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滋润万物，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却不会与万物争名夺利。可见善良也有不同的深度，小善可以表现为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举手之劳做一些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他人的事。刘备在临终前不忘劝诫他的儿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那么大善通常和大人是一对孪生兄妹，这种大善不为自身的处境而有所变化，也不因对方的是非而有所动摇，是无惧损伤自身的利益，也要为别人好，为他人的生命负责的珍贵品质，一种永恒常在的能量。善有多深，便有多大的能力，以致灭尽邪恶，唤起对方迷失的良知。藏传佛教流传着弥勒日巴的修炼故事，在弥勒日巴80多岁的时候，遇见一位操普博士。这位操普博士非常妒忌弥勒日巴的修炼成果及威望，便叫他的情妇拿了放毒的乳酪去供养尊者，准备毒死他，并答应情妇事情办成后送他一块大碧玉。弥勒日巴有神通，知道这个奶里有毒，也知道如果这个女人在供养毒奶以前拿不到玉石，那以后就永远不可能拿到了，所以对这个女人说，现在我不要吃，请你以后再拿来，也许那时我就要吃了。这个女人十分不安，告诉曹普博士说，尊者一定有神通不肯吃。曹普为了让这个女人再去，就把玉石给了她。当这个女人再次把有毒的乳酪送给弥勒日巴时，弥勒日巴笑着问她，你做这件事情的代价，那块玉石拿到手没？这个女人惊骇万分，顿时惭愧之极，吓得浑身发抖，一边礼拜一边哭道，玉石到手了，但是请您不要吃着乳酪，把它拿给我吧，让造作罪业的我吃下去算了。弥勒日巴没有丝毫责备之心，反而告诉他，我不忍心叫你吃下去，因为你太可怜，如果我前次吃了你的乳酪，你就不会拿到这块玉石了，现在我可以安心的吃了。同时他也满足了他的愿望。弥勒日巴就是以这般大善大人的胸怀对待加害他的人，最终使超普认识到自身的种种罪过，生出了猛烈的忏悔之心，把自己的一切家产都奉献出来作为供养之用，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这种大善又称为慈悲，只有修炼之人经过剜心透骨的割舍之后，才能达到的无欲无求、无私无我的自然状态。就像当今的法轮功修炼者，无论世人如何听信了谎言，带着歧视仇恨的心理对待他们，无论他们是被关进监狱、被酷刑折磨，都不会丝毫动摇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坚毅决心。那是一种为了众生的未来可以放弃自我的大善大忍。
诗歌原地，考验，作者一滴水。迎来日出送黄昏，寂寞无望熬人心，遥望琼楼不见影，岁月考验修炼人。改变思维习惯，作者一滴水。心中常想做到善，遇事往往没实现，为此事后很苦恼，学法之时得一念，想事以我为基点，终归私自全包揽，已经习惯成自然，这样怎能做到善？要想真正做到善，思维习惯要改变，站在对方想一想，才能真正有善念，看看对方啥要求，满足对方心中愿，遇事都是这样想，形成为他好习惯。善解，作者德宽。矛盾痛苦莫怨，委屈误解莫烦，不要与人强争理，终有前世渊源，修者心存善念，万事皆有因缘，是非之中去人心，大法善解怨缘。醒醒，快醒醒，写给仍被儿女亲情困扰的同修，作者子玉。疼儿爱女一缠绵，满眼是活干不完， 大事放在脖子后，锅头灶脑转团团，吃喝排睡全都管，在家油米酱醋盐，百事轻功歇不得，一心不操不安眠，早陪大孩上学校，晚接小孩幼儿园，冷送围脖热撑伞，夏催洗澡冬加眠，寒暑关照别生病，餐饮流心苦辣咸，牵手不够用，两脚不得闲，本是天上佛家女，米把戏园当家园，乾坤日月情中舞，忘了为啥要下凡，入世大愿记不起，只知今生有佛缘，三世不常坐，武功练不全，若盲人是赛陀罗，一座神事昏昏然，醒醒醒醒快醒醒，法传起毛耀扬凡，同修轻身幻梦回，文如炸雷响九天，红声重锤惊魂动，师尊红银脑中翻，几多执着何时断，意不坚砸出凡，回过神来心中急，手捧宝书泪连连，奋起执锐斩情魔，情丝断处见光寒，断尽情丝莫回头，正念快马紧加鞭，大法容心天地阔，神慈气定稳如山，意欲铁志欲坚，儿患女教不下安，出泥淖跨雄关，心横巨难化青烟，后劲不待迎头上，功力日进百尺竿，拔地飞身船中坐，仰看离天三尺三。写作真相诗歌，作者郑文正，夜深独未眠，不厌白玉盘，灵感源于法，着是刘清泉。归还，作者德宽，世间人体神不恋，借地假身来修仙，借其不长只一世，金体炼毕即归还。至正见网，作者德宽，四季长春美如画，正见诗苑多奇葩，闻香未辨何处来，鹤鸣应知道仙家。乡村苦度，写走乡串户救人的大法弟子，作者云飘渺。南凹炊烟鸟，西风卷惠云，野村怀旧貌，老妪成新尘，三退家家劝，真言户户闻，法则子孙福，元序乡音纯，风雨十年路，沧桑数岁痕，始知法图志，救度不辞心。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预言人生，太阳风暴与瘟疫，作者陈光。刘伯温碑记当中有如下的几段预言：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这四句好像是说天地间的神都在看着，人人也都能看见人类社会的状况，人人都在寻欢作乐，逍遥自在，没有约束的什么都敢干，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平地无有无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从这八句当中可以看到人类在道德失控败坏后将遭遇的后果。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是什么灾难会导致人类如此的悲惨呢？从其惨烈的情况看，不像前几年发生的 SARS 病和近期发生的猪流感那样的瘟疫。虽然 SARS 和猪流感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且可能还将继续夺走许多人的生命，但人们似乎并没有从先圣告诫的预言当中觉醒，而是在用神传给人的文化，背离神给人的准则， 在走极端的研究对策，人类大量投入的财力真能解决人类将面临的灾难吗？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这两句好像是说还会有一种瘟疫，是人类将面临的灾难，以及灾难将发生的时间。中国古人对一些怪异凶悍之气常用瘟疫来形容，那么这个瘟疫又是什么呢？而且瘟疫将发生的时间为九冬十月间。去年三月份，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了美国科学家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预测在2012年9月22号将出现太阳风暴，纽约市上空将出现彩色光，一年后数百万的美国人将陆续死亡，这样的灾难是世界性的，许多国家都将发生。据说导致灾难的原因是太阳向地球喷射出几十亿吨的等离子体，等离子体进入地球后破坏了磁场，从而产生了毁灭性的灾难。前不久，美国的太空总署用哈勃望远镜所拍摄到太阳表面的照片，可以看到粒子物质往外喷的状况，而且预报了地球的磁场将在2012年转换。由此来看，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这两句话是否与上述现代科学的发现有着什么联系呢？当世界将要发生什么大事，常常是古今中外都会有一些类似的说法，如玛雅预言2012年人类将进入更新时期，这与释迦牟尼说的末法末节、耶稣说的世界末日以及圣经中讲的大审判都有着关系。如果说上一次人类的毁灭是圣经说的大洪水，那么届时太阳风暴吹来的几十亿吨的等离子体，是否是造成贫者一万流一千、富者一万流二三的特种瘟疫呢？据说太阳风暴可以使人类的科学设施彻底瘫痪，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类在太阳风暴之后将没有可以用来研究对策的科学手段了。这是否将是贫者一万流一千、富者一万流二三悲惨情景的开始呢？是不是用这样的形式处理掉那些一直都没有听神的话、没有通过大审判的坏人呢？如果说圣经中记录了神是怎样用洪水销毁了上一次的人类，那么用太阳风暴吹来几十亿吨的等离子体，造成各种人力无法抵御的灾难又有何难？因为正如圣经创世中说的，这世界是神造的，人不行了，神也就不要那些不行的人了。其实地球发生的灾难是人类的灾难，那么面临这样的灾难，希望被留下的人有没有避难的办法呢？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官。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这四句话已经说明了避难的办法就是要行善，并且告诉人们，世间已经有人在为解救众生的灾难做大善事了，应当快去寻找行大善的人，否则失之交臂而遭了此劫，实在是再遗憾不过了，多不合算呢。那么行大善的人在用什么解救众生呢？银钱是个宝，看破用不了，果然是个宝，地下裂不倒。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钩，八王二十口。前四句在说行大善之人所传的是什么，也就是法轮大法。古代的银钱中间有一个正方形的口子，这和法轮功的法轮形象很相似。法轮的中间是佛家的大万字符，是正方形的，看看法轮大法的书，对照法轮图形就一目了然了。预言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天宝，如能得到它，什么地裂山崩的灾难都不怕。后四句是以字谜的形式暗示了法轮大法遵循的是什么， 也就是真善忍。真就是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善就是八王二十口，忍就是三点加一勾。以上的解义在正见网以及新唐人电视的戏语人生节目里的寓言与人生都可以查阅或看到。释迦牟尼告诉人们，末法末节时，法轮圣王要下世渡人。耶稣也讲过，世界末日时，上帝培育的太阳将会降临。法轮大法告诉人们，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是宇宙的最高特性，它制约着宇宙中的一切。所以只有认同、遵循、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才能得到宇宙的护佑。
大法神奇，心想事成，作者昭明。试问红尘中人，有谁能心想事成？年少追梦时意气风发，壮怀激烈，随着时光推移，岁月沧桑，发现常常是又一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才渐渐体会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由得感叹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而当今却有一些人真的能心想事成，无意人为，只需一想就成了事实。下面讲述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今年40多岁的洪斌先生是一位私营业主，十几年前他听说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就立刻找书来看，一晚上没睡觉，看到凌晨4点，一边看一边拍大腿，早咋就没看见呢？真恨相见太晚。从那以后，他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马上戒烟戒酒，2个月后浑身轻松，走路骑车都跟飞似的。99年迫害开始后，为了让人们明白真相，他晚上跟同伴一起贴标语，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千古奇冤。他选择醒目的地方，想贴在主干道两边的电线杆上，可是路灯太亮，容易被恶警们发现，他就想灯灭了多好，几分钟以后刷一下灯全灭了，同伴刷浆糊，他贴标语，一直到他们安全地张贴完，灯又亮了。第二天有不修炼的朋友告诉他，法轮功把电线杆都贴满了，太好了，他们太厉害。同伴说灯灭了是凑巧了，洪斌说是他想的，同伴不信。洪斌说，下回再有第二次你信不？同伴肯定地说信。于是洪斌告诉他，下回就让你看看大法的神奇。第二次他们选了一个工房区，社区里路灯特别亮，洪斌又想了一下，灯灭了多好啊，几分钟后灯又刷的一下全灭了，不是一两个，是整个这一片社区的灯全灭了。他们立刻行动，把工房区全部贴满法轮大法好，等他们贴完灯又亮了。第二天当地的百姓都说法轮功跟电业挂钩了，他们贴标语，电业把灯都灭了。其实他们哪知道这都是大法的超常啊，都说得道者天助，看来此言真实不虚。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